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今天我要开始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单元。你知道前几回我们都在讲的是说我信哈，我们信就是讲我们的信经，也就是天主教教理的卷一。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卷二。那卷二的它主要谈的是基督奥基的庆典。那基督奥基的庆典中，我们要分别谈到的是礼仪跟圣事。在还没有开始谈基督奥基的庆典之前，就是因为今天刚好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正好是今年的圣周。在圣周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基督的逾越奥基以及整个的礼仪展现出来的那个基督的奥基。所以在开始之前，就是说假如有人问如果有人问说在天主公教会的礼仪年中最重要的节庆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回答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天主教的礼仪中最重要的节庆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当然我想恐怕大多数的人的答案都是圣诞节吧。因为在圣诞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子夜弥撒中圣堂里的人常常是爆满。甚至于说我知道说在大陆有的时候就这些人已经都很早就来排队，等于说进堂。那进不去的人都在圣堂的外面。那台湾大概还没有这么样的轰动，可是至少就是说在教堂里已经是非常的人很多，大爆满。即使平常不怎么进堂的，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露面，然后很多教外的朋友也会因为好奇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圣诞节，那也知道说在天主公教会有子夜弥撒，所以大家也会一起来到教堂，所以教堂的人常常就是会爆满。那我们就说很难不认为说圣诞节就是教会中最值得庆祝的一天。可是事实上身为对我们这些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来讲，影响我们生命更深远然后更需要我们深思默想认清清楚的认识的，却是基督的苦难死亡跟复活，而不只是说他的诞生他的诞生固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我们整个的礼仪年中这才是我们的高峰。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的是基督的苦难死亡跟复活，因为正是借着基督的苦难死亡和他光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就是原来我们的救我我们的救我因着跟着基督的苦难死亡复活，我们才能把我原来的救我整个除去，就好像说我们说穿上基督把原来的救我给他脱掉，然后活出基督的新生命，然后跟基督耶稣一起进入永恒。那在教会里在这个礼仪年中，我们也会特别纪念基督战胜死亡光荣复活的逾越奥基这个时刻。也就是说在这些天我们特别要庆祝的就是复活节的三日庆典， 也就是大家所称的逾越节三日庆典，这个才是礼仪年的真正高峰。那这个在这个高峰中，哈，我们包含的就是从那个圣知主日，哈，就开始进入到耶稣复活的这一段，这个礼拜我们称为圣周，啊，圣周礼拜一、圣周一、圣周二、圣周三。那接下来，好，我们就进入到圣周四、五、六，这是我们在礼仪年中的最高峰，包含主的晚餐、救主受难纪念以及复活节。那复活节包含两部分，就是在礼拜六的晚上夜间的庆典和礼拜天的早晨，好，主日天日间感恩礼。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礼仪中，哈，它是最重要的，就为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不只是说是圣诞节。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信仰为我们来说就是死的，因为所有的人到后来都死了，也没有别的。那如果是说我们所信仰的是一个已经死了的耶稣，那为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信仰的是一位已经复活的耶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打计程车的时候，有一个驾驶，好，我常常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那驾驶前面有没有挂一些什么东西，好，比如说都有些民间风俗，挂一些符啊，挂一些什么。那这一位哈，就是说他的上头什么都没有挂，那我就问他，我喜欢跟他聊天，我说那个驾驶先生，请问你的信仰是什么？那他开始并没有回答，好，他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天主公教啊，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谈。后来谈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说他谈的话好像是感觉到他也是跟就是说我们讲的基督宗教有关。可是后来我就听他一直在说，我就说我猜你是摩门教。后来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我从你的话中，好，因为我看过摩门经那本书，我说我从你的话中我很清楚的感觉到，就说你可能是摩门教。那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原来我是信天主教的。那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改信摩门教呢？他说因为天主教相信的耶稣是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那摩门教的人告诉我说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后来我就跟他讲，假如我们相信的是被钉死的耶稣，那就是说像一般人一样死了一了百了，什么也没有，那我们怎么能够说他是我们的救主？我说我们当然要相信他经过苦难死亡然后复活，好，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后来他就说可是你看你们的十字架都是那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就跟他在谈，我说耶稣被钉死的这一个十字架为我们来说是我们相信因着他的牺牲，好，他为我们救赎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被钉死是只是让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他以他的生命好，死亡来换取我们的永生，好，换取我们的永生。后来刚好我要去那个在台北那个辛亥路哈，那边有一个耶稣复活堂，耶稣圣心堂。那耶稣圣心堂的就是我们一进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正好就是一个耶稣复活的样子，然后十字架摆在一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也许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好耶稣的像，可是你会后来会发现，你会常常看到一个十字架，好，前面耶稣穿着一个长袍站在那边，是一个复活的耶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你要到这个堂里去看一下，假如你有空的话，我说你去看一下，就说天主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的是只是被钉死而没有复活的耶稣。所以就是在跟他们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到，就是说也许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信仰说的不够清楚，所以让或者是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虽然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哈，也不是那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信的是什么。所以当别人跟他讲的说啊，你们天主教的人信的是被钉死的耶稣，我现在要让你相信的是这位耶稣复活了，所以我要告诉你是复活的耶稣。 所以在这里的话就说讲，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不是那么清楚，就像一开始别人在问，他说在天主公教会的礼仪年中哪一天是最重要的庆典，那通常大一般人都会说圣诞节。但现在慢慢的就是说很多的教友啊，比如说我们一到了四旬期，我们就会很清楚的跟他们说，请你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啊，一定来跟我们一起拜苦路啊，让大家去懂。因为真的我们是发现从前有很多教友什么叫做公拜苦路，什么叫做公念玫瑰经啊，他完全不知道，只是说我到教堂来我只要参加弥撒就好。那这样子的话他真正的弥撒他又能够懂得多少啊？所以在这一次就是说我们在天主教教理的卷二，就是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啊，就是基督奥迹的庆典啊，基督奥迹的庆典。所以在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更深一层的时候，先跟大家谈一下基督奥迹的庆典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礼仪啊，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圣事。所以在讲这个礼仪的时候，就说很多人就是来到比如说来到我们的教堂里，他看到那个大家祈祷的气氛，唱圣歌的气氛，甚至于说在弥撒的时候神父在举扬圣体的那个气氛，会让他感动得落泪。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一进来在这个地方祈祷我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很不一样的礼仪，但是这个礼仪本身它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形式，它确实是说我们要讲礼仪本身就是一个奥迹，它也就是一个庆典。那什么叫奥迹？奥的本身就是说它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懂的，可是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而且这个事情可能还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在说它是一个，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我们来说就因为它毕竟不是常态的，好像说一般人走了就走了，那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第三天复活了，那之后40天他升天了，后来他还会告诉我们说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哪一个人敢讲说我走了我天天同你在一起，也许他这是一个信仰，他能告诉我们说我天天同你在一起，可是他不能保证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可是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一个奥迹，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好，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所以最初礼仪的意思，好，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公共的工作，就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代表人民和为人民所做的服务。因为在礼仪上一定有人要出来，就是说主持这个礼仪，让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礼仪，跟着他一起走，好，然后去感受。所以就说它原本就是一个公共的工作，它代表人民和为人民所做的服务。那在基督徒的传统上啊，礼仪就是指天主的子民参与天主的工程。天主的子民指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好，我们当时在前一卷就是我信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个教会本身就是天主子民的一个聚集，天主子民的集合。所以他在说礼仪是指天主的子民参与天主的工程。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好，第十七章，那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耶稣在说永生是什么，他永生就是认识天主，好，永生就是认识天主，认识唯一的真天主和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叫永生。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做永生，因为天主是永远在的，耶稣基督是永远在的。那让为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天主，因为知道说天主是认识他是唯一的真天主，然后我们要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特别讲说，我今天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托我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光荣天主父，并且完成天主要他所做的工作。好，那这个工作他在世上已经完成，他经过苦难、死亡、复活、升天，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这个事情还在继续着。好，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救主大司祭基督，他透过这个礼仪，我们也就说这个礼仪本身就是一个奥基，他也就是庆典，他透过这个礼仪在他的教会内协同教会，并且借着教会继续救赎我们的工程。我们知道说救赎工程本身，耶稣基督的他本身的，我们是说他本身的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他经过苦难、死亡、复活、升天，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但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我们是谁在带着我们一起还继续完成这个救赎的工程呢？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救主大司祭基督，他透过这个礼仪在他的教会内协同教会，并借着教会继续救赎我们的工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耶稣特别说，我在地上已经光荣了您，完成了您所托付给我所做的工作，那现在我在天上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还要委托我的教会再继续做这些事情。因此我们在教理讲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说引导人进入到基督的奥基里去。为怎么引导进入，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这个奥基它究竟是什么，它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就是说有的是我们看得见的，有的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从表示的象征到被表示的实体，所谓的表示的象征和被表示的实体待会儿会解释一下。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在这一个卷内基督奥基的庆典，我们要谈的是从圣事到奥基。我刚刚一开始就说基督的奥基的庆典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礼仪中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存在，看到我们这个教会跟他之间的关系，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那然后就说他留下了好七件圣事，他留下的圣事就是说从圣事到奥基这样的教理，我们一定要教授给就是说所有不懂的人。好，尤其是说我们在台湾，我们是就是应该算是传教区不是说像法国了、德国这些原本就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就是说对大家要特别讲清楚什么叫圣事，然后要从圣事中去看耶稣基督的奥基。所以这里稍微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我们在说耶稣基督说当他升天的时候，他特别说我会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怎么跟我们在一起？他已经升天了，他怎么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下一节再跟大家谈，这就是所谓的奥基。所谓的奥基就是基督奥基的庆典，我们在庆典中让大家看到这些事实。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下一集再跟大家更深入的谈耶稣基督在说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真实的。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 和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神荣，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